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默认朝鲜拥核，中朝放下志愿军情节。第二个是中国投资者四处找出路。第三个是川普手里的四个球快拿不住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联社报道，香港收紧了中国内地投资者开户门槛之后，不少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开始四处寻找新的海外投资渠道。那么近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有关新加坡金融机构远程开户、零门槛开户的宣传啊，有不少中介开始引导客户转向新加坡市场。那么与此同时，一些香港的金融业者表示，咨询美国券商香港分支机构的内地客户也有所增加。不过现实情况并不像宣传的那样轻松啊。2023年福建帮洗钱案曝光之后，新加坡金融监管部门大幅的加强了反洗钱审查。那么现在中国客户申请新加坡的账号时，资金来源、税务身份、资产证明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业内人士说，如果没有新加坡长期居留身份、本地住址证明以及完整的税务资料，中国内地投资者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开设用于投资的账户在新加坡啊。那么市场上新加坡所谓的零门槛开户啊、旅游开户啊、远程见证开户，很多只是一个营销宣传。而且美国券商的情况也类似，一些在香港开展业务的美国券商说，他们的主要业务是面向香港本地居民，不接受非本地居民的开户申请。所以中国投资者现在有点为难，就是如果你不能肉身翻墙，资金翻墙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广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两艘中国海警船6月3号到8号进入了与那国岛以南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警告，中国海警团回应说，这里属于中国管辖海域，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这是中国海警第一次出现在与那国岛海域，而且主张他们拥有管辖权。船舶动态数据显示，两艘中国海警船5月30号从浙江出发，经台湾东部外海进入相关海域，并且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周边持续活动将近一个星期。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加强警戒和监视啊。另外，台湾海巡署表示，五艘中国公务船6月9号在台湾东北海域叫彭佳屿这个东方大约40海里处，先后向三艘过境的商船广播询问航线和船员的情况。台湾海巡署随即广播回应，要求中国公务船停止干扰正常航行，并且告知商船无需理会中国公务船的广播。台湾海巡署表示，全程派舰监控中国公务船，航经台湾海域的船舶正常航行，没有遭遇中国公务船登检、逼近或者是干扰。当天上午11点左右，五艘中国公务船转向北方，离开彭佳屿海域。那么这两起事件并不是孤立的。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划定谈判，涉及台湾以东海域。那么此后，中国先后在台湾东部、日本与那国岛附近展开了巡航和执法行动，这是为了应对日菲边界谈判的回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6月9号表示，即便是日本和菲律宾未来签署海洋边界划定协议， 也只涉及两国之间的权利义务，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不存在国际法的问题。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菲律宾南中国海特别工作组6月9号表示，菲律宾军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长6米宽6米的长宽都6米的浮游结构，结构物上装有天线。军方提供的照片显示，结构物最初出现在黄岩岛环礁入口附近，随后又进入了环礁内的泻湖。平台上还能看到6名工作人员在活动。那么菲律宾政府对这个漂浮结构高度警惕，菲律宾外交部就此向中方提出交涉。特别工作组表示，正在持续监测事态发展，并评估这个结构物的性质、用途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路透社6月5号拍摄的卫星照片也捕捉到了这个漂浮结构出现在泻湖的入口，随后它又突然消失。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表示，军方将会向黄岩岛海域派遣舰艇巡查，不会允许任何临时设施最终变成人工岛。黄岩岛是菲律宾重要的渔场，那么距离菲律宾本土大概200公里，距离中国南海海南岛874公里。从2012年以来，中国持续在黄岩岛周边部署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两国围绕着黄岩岛海域的主权问题长期存在冲突。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美国国务院6月9号在联邦公报上刊登文件宣布，从今年7月1号到12月31号，为申请 B1B2 的商务和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推出付费加急面谈服务。你给钱加急，我可以给你面谈。根据这个方案，申请人额外支付750美元的加急费，就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获得面谈的机会，签证面谈机会。国务院在文件中说，推出这项服务的原因是国务院希望提供可选择的高级服务。这还是川普的思路啊，搞钱。但是川普搞钱的能力太差，你看看他的那个川普签证就卖出去一个。那么目前美国 B1B2 的签证申请费是185美元，加上750美元加急费，申请人总共要支付935美元。美国国务院强调，这项服务只是加快面谈预约速度，不保证签证获批。那么这项服务在部分美国驻外领事馆试点推出，具体开放地点和预约方式在美国国务院的领事事务网站上公布。基本上川普政府就是一个为有钱人服务的政府，只要你有钱啥都行。川普政府基本上的思路就是这个，包括川普签证也是一样，这个思路就是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快一点，你就可以好一点。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啊。所以呢，穷人支持川普政府是个非常奇怪的思维啊。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住建部6月5号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意见稿，这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三次修订。那么前两次修订，一次在02年，一次在19年。那么这次修订的核心方向，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提高资金的灵活度，目标其实还是刺激楼市。那么第一个变化就是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除了买房、租房，还增加了装修，支付物业费，还有就是其他的住房消费类的事项，这第一个方向扩大范围。第二个是公积金利率调整权发生变化， 公积金利率调整机制原先是相对单一的路径啊，那现在改为住建部会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共同提出方案，在国务院审批啊，也就是说公积金从单一的金融工具进一步的转向宏观调控工具啊。第三个变化就是公积金增值收益用途扩大，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公积金增值收益用途扩大到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啊、运营维护和住房生命周期管理等支出啊，也就是管理费、交管理费、交运营维护啊，就是有更多的能花你的钱啊。第四个变化就是覆盖人群扩大，个体户你也可以买公积金啦，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买公积金啦，啊，就是你要交钱就行啊，这个像不像？这个总之你把钱交给我就行了，什么名目不重要啊。第六条新闻，乘联会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销量150万，同比下跌22.1%，连续八个月下跌。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累计销售下跌了19.5%，将近20%。那么销量持续恶化，乘联会把今年汽车销量的预测从年初的下跌1%，调整为下降11%。从结构上看，燃油车冲击最明显，五月份的燃油车销量下跌39%，电动车也同样失去了增长动力。五月份电动车的销量同比下降7.5%，连续五个月下降。电动车连续五个月下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燃油车和电动车，中国汽车市场都在降温。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伊朗战争爆发，油价上涨，抑制了燃油车的消费需求，同时电动车市场也面临需求疲软的问题。这个不知道他逻辑是啥。不过高油价并没有完全解释当前汽车市场的整体下滑。过去20多年中国汽车高速增长，汽车市场啊，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收入啊，还是收入问题啊。他就不能讲收入不好啊，收入不好那就不行啊，所以他就解释不了，那瞎扯啊。基本上就是收入下降，对未尤其是对未来收入下降，你怎么敢公车？不敢公车的呀。但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五月份中国出口增长75%，大幅增长。不过呢，汽车增长仍然不足以弥补国内市场这个下跌带来的影响。第七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出口3768亿美元。我们通常讲中国出口呢，大概是3000美元左右是常态，这一下子飙升到3768亿，那增加同比增长20%，19.4%。进口是27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贸易顺差达到1054亿。这是今年以来的新高啊。那么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35%，对东盟出口增长24%，对欧盟出口增长7.6%啊。那么其中这个数据处理设备增长66%，汽车增长39%。那么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了半导体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需求，这是推动五月份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个数据有问题，因为通常来说呢，五月份是淡季，五六月份都是淡季，到七八九月份就进入旺季。淡季出口3780多亿，啥意思啊？啥意思？没去就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6月6号拒绝索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理由是存在审查疑虑啊。路透社指出，川普政府移民政策正在影响世界杯的筹备工作。 川普政府2025年对12个国家实施旅行限制措施，其中包括索马里，理由是国家安全，其实就是种族歧视。那么索马里青年和体育部的高级顾问阿布希尔说，拒绝阿尔坦入境美国不仅伤害了阿尔坦个人，也损害了体育精神。另一方面，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6月8号宣布，纽约州政府和纽约市政府将共同出资950万美元，在中央公园，纽约的中央公园举办世界杯免费观赛活动。那么活动预计发放52600张门票，面向全球抽签发放。霍楚尔和马姆达尼表示，举办免费观赛活动的目的是让无力承担高价门票的普通球迷参与世界杯的盛世啊。那么目前7月19号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已经炒到了1万美元，那么52600张门票当中 80% 通过抽签发放，另外 20% 的门票留给非盈利机构以及纽约市公共服务的志愿者。那么这次活动由国际公益组织 Global Citizen 负责运营，全球球迷都可以参加抽签，大家可以去抽啊，大家可以去抽 Global Citizen 它的官方页面参加抽签，登记时间是从6月11号开始到7月16号啊结束，主办单位随后会通过抽签方式分配50000个入场名额，有机会抽一下啊。第九条新闻，路透社和 Ipso 6月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 35% 和5月中旬的上一次民调结果持平，继续徘徊在川普政府生涯的低点政治生涯的低点。川普第二个任期最低的支持率是今年4月 34%， 那么现在是 35%。 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最低点是 33%， 2017年12月。民调还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 41% 的选民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37% 的选民支持共和党。那么只有 22% 的美国人认可川普处理生活成本的表现， 70% 的美国人不认可。那么这个结果比拜登离任时更差。川普2024年竞选时承诺要解决通胀问题，现在生活成本反而成为川普最薄弱的项目。另外 59% 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一年美国油价还会更贵，只有 17% 的受访者认为油价会好一些好转，只有 36% 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去攻打伊朗，只有 25% 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带来的收益值得付出代价。这项民调6月3号到8号进行访问了4500多名美国成年人。第十条新闻，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6月8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建国250周年临近，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家，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梦的信心也在持续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优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其他国家， 4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而不是唯一， 30% 的受访者认为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好，明显高于2016年的 19%。 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对于国家认同的许多核心理念正在动摇，只有 66%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选举制度对美国国家认同非常重要或者极其重要，低于2021年的 80%。 年轻人的变化尤其明显，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当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民主制度是美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60%以上的群体比例达到 81%。 很多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政治体系运行失灵，这个是对的啊。 24% 的阿拉巴马州居民沃尔表示，进入体制的人出了问题。美国开国元勋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正在失效，越来越无法约束权力。那么调查同时显示，美国人对于美国梦的信心也在下降。51% 的美国人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成功的美国梦，过去曾经存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51% 啊，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依然存在，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从来没有存在过。那年轻人对美国梦尤其悲观，只有22%的30岁以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仍然成立，而60岁以上的群体比例是46%。对于美国国家认同的构成，美国社会同样明显的分裂。56%的美国人认为共同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对国家认同非常重要，低于2017年的65%。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的文化，不同价值观是美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非常明显，76%的民主党选民认为多元文化是美国的重要特征，共和党只有40%认同。这项调查是4月16号到20号进行，访问了25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川普手里的4个球块拿不住了。纽约时报报道，随着美伊战争进入第4个月，川普正在面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他正在失去对伊朗战争的控制力。过去几个月，川普不断地讲美伊协议即将达成，并且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伊朗战争，但现实情况是战争的节奏越来越不受他控制。伊朗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核心条件，以色列也不断地扩大军事行动，无论是战场局势还是谈判进程都没有按照白宫预期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失控首先体现在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下降，川普多次要求内塔尼亚胡控制行动的规模，避免破坏谈判进程，但以色列仍然持续地对黎巴嫩和伊朗目标发动攻击。最近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显示美国没有能够有效地约束地方局势的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战争爆发后，美国原本希望通过军事攻击和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并接受美国设定的条件。但是战争打下来，伊朗不仅没有让步，反而继续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拒绝在核问题上做根本性的妥协。这意味着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投降，也无法迫使伊朗接受协议。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正在逐渐失去战略的主动性。战争爆发时，主动权在川普手里，但随着冲突的持续，川普开始陷入被动应对的状况。他一边要安抚以色列，一边要防止伊朗扩大冲突，一边要稳定能源市场，一边要面对不断增加的战争成本。川普手里同时要把4个球轮流扔到空中，又要防止他们掉在地上。那随着战争进入第4个月，美国军火库存持续消耗，油价维持在高位，中东局势反复升级，川普面对的战略选择越来越少。扩大军事行动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维持现状意味着战争长期化，接受妥协则意味着承认战略目标无法实现。对于川普来说，这恰恰是他过去最希望避免的局面。他曾经批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他认为美国最大的错误是陷入了无法结束的中东冲突。但现如今，伊朗战争正在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战争无法迅速取胜，也无法迅速结束，投入在不断的增加，目标也越来越模糊，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伊朗战争最大的变化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控制权正在发生转移。战争爆发的时候，川普试图主导战争的进程，四个月之后战争开始主导川普。白宫无法决定伊朗是否让步，也无法决定以色列是否克制，更无法决定战争何时结束。对川普政府而言，真正的危机已经不是如何打赢战争，而是如何重新夺回对战争的控制权。CNN 做了一个统计，从三月下旬以来，川普总统至少37次公开表示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这个表态发生在社交媒体的帖子、公开的演讲、记者会和通这个媒体和记者通话，各个渠道他都在讲。那么尽管相关协议到现在也没有签署，但是川普几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持续的向外界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 CNN 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反映出川普想试图稳定金融市场的情绪，或者通过不断的公开施压推动谈判取得突破。那么 CNN 把整个的全部列了一遍，我就不念了。37次讲了37次我们快达成，到现在还没有，协议没有如期出现。那么基本上截止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没有签署最终的和平协议，而川普关于协议即将达成的公开预测持续了两个多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朝鲜。习近平默认朝鲜拥核，中朝放下志愿军集结。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6月9号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到北京。朝鲜是习近平今年出访的第一个国家。那习近平这个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正在急剧的下降，今年他第一次出访。他反映出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崩溃导致国力下降，所以习近平正在收缩之前的积极扩张战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国内政治错综复杂，再加上习近平身体状况也没那么好，毕竟年纪大嘛。6月15号是习近平的生日，73岁，那么也是川普的生日，他们应该是在同一天，他日子差两天，但是时间因为差个时区，因为他们应该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所以习近平今年到了6月份才去了趟隔壁的朝鲜，而且北京到平壤差不多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这个时长跟去一趟雄安差不多，雄安当然你不用坐飞机，直接开车也是一个来小时。那么6月8号下午，习近平是抵达平壤，先是在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会谈，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双方只是强调彼此的友谊，也没有编一个更加高大上的名称来形容双方更强大的双边关系。当天晚上，金正恩在平壤的木兰馆为习近平举行欢迎宴会，其实就是国宴。那习近平跟彭丽媛抵达木兰馆的时候呢，金正恩跟他的太太吕雪祖在门口迎接，朝鲜党政军高层列队欢迎，两国领导人共同进入宴会大厅，那习近平跟金正恩分别发表讲话，都强调深化新时代的中朝关系，加强双方的战略协作。欢迎宴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夫妇和这个金正恩陪同看了这个共同观看大型专场文艺演出， 所有的共产党都要干这种事情，就是文艺演出，为领导人搞一场文艺演出啊。那朝鲜的演员唱了中国歌曲啊，然后晚会的最后呢，全场集体谢幕啊。那么舞台背景同时出现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巨幅画像。整场演出无论是舞台设计、节目编排还是现场气氛，都是政治，都是讲政治啊。那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最特别的是习近平看演出戴眼镜啊。过去十多年，中共对习近平的公共形象管理非常严格，习近平从来没有戴眼镜出现在公共场合啊。当然你戴眼镜如果是看文件看书，那习近平的眼镜可能是老花镜，这很正常，70多岁啊。但是当天晚上是看演出啊，看演出就意味着他的眼镜肯定是远距离视觉矫正，有可能是视力退化的现象啊，这是一个啊。所以呢这次眼镜这个，所以这次戴眼镜说明他还是老化啊。当然习近平掏出眼镜戴上来看演出说明两件事，说明习近平很认真地对待这场演出啊。那么这场专场演出是朝鲜专门为习近平安排的啊，习近平安排的，那都是向习近平的一种表态。习近平坐在第一排正中央，就算他不戴眼镜也不影响，也没啥影响，就算看得没那么清楚也没啥影响。但是呢他仍然选择戴眼镜看演出啊，一是说明他真的希望看清楚台上的表演，第二他用这种姿态也是给金正恩面子啊，你看我很重视啊，就向金正恩表个态。那么这是当晚啊，这是当天晚上看演出啊。那6月9号上午，习近平啊先是去平壤这个牡丹峰。牡丹峰有一个叫中朝友谊塔参谒啊，金正恩跟李学祖陪同啊。那习近平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啊献花篮，然后全体默哀啊，纪念朝鲜战争中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随后习近平跟金正恩进入友谊塔纪念馆参观，双方表示要共同维护志愿军纪念设施，传承抗美援朝历史记忆和中朝传统友谊。习近平的行程没有安排去江东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而是参观友谊塔，这个安排有深意啊。怎么说呢？志愿军烈士陵园强调的是中国对朝鲜的牺牲和援助啊，强调的是中国帮助朝鲜啊，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啊。中朝友谊塔强调的是双方共同战斗、共同经历和共同记忆啊，前者强调历史恩情，后者强调伙伴关系。你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到，中国这边正在弱化援助者的身份，强化战略伙伴的定位，也就是说中朝关系正在从历史关系转向现实关系，从恩情关系转向利益关系，从上下关系转向伙伴关系。所以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实际上是中国对朝鲜的一次重新定位，中方意识到继续把朝鲜视为受照顾的小兄弟，那么朝鲜可能进一步的向俄罗斯靠拢。你只有承认朝鲜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把朝鲜视为战略参与者和伙伴，中国才有机会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普京改变了朝鲜的战略环境，也改变了中朝关系原有的权力结构。所以习近平访问平壤实际上就是接受这个现实。外交部长王毅是4月10号去访问朝鲜， 访问朝鲜是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做准备。他当时是专程去了平壤东部，这个叫江东郡，这个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一开始习近平就没有计划去烈士陵园，理解吗？啊，我这个王毅就提前去，啊，礼数上不亏欠，因为你要是代表团来了，你不拜一下，怎么讲得过，讲不过去？哎，王毅先头部队，我先去拜一下，这礼数上就得到位了，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也很重要啊。那么在友谊塔，新华社发了一张照片，发什么照片？习近平献花篮的照片。这张照片，习近平在前面献花篮，后面随行人员一字排开啊。那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中联部长刘海星、习办主任叫韩世民啊、国防部长董军、发改委主任郑三杰、商务部长王文涛、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苗德宇旁边有一个女性，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泽民。那么最后两个，一个是中联部的副部长孙海燕，一个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华大妈。那习近平会不会陪着去习明泽会不会真的去朝鲜呢？有可能，但是看不清楚，那照片不是很清楚啊，看不大清楚。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习近平在朝鲜的友谊塔，看能不能认出来啊。离开友谊塔，金正恩陪着习近平去了呢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院学校参观啊，就是朝鲜的中央党校啊，这个然后就是师生列队欢迎啊，这个两国领导人进入一间正在授课的阶梯教室，现场观摩中朝关系课程的教学情况啊，这都安排好的啊。然后是习近平和金正恩坐电瓶车参观校园，介绍这个学校的情况。显然这是给习近平量身定做的。那么参观期间，两个人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株这个丛树啊，并为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纪念碑揭幕。然后双方随后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啊。那么中午呢，金正恩夫妇在习近平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举行小范围的午宴。就是不是国宴了，就小范围午宴。那么然后呢，就基本上吃完饭就回了，基本上回了。那习近平表示，此访进一步的增进双方理解，明确未来合作方向，希望共同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金正恩表示，此次访问向外界展示了朝中关系进一步深化的积极信号，朝方愿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那午宴一结束，习近平就结束了两天的访问，回程了。金正恩跟李学祖去机场送行。那么从锦绣山迎宾馆到机场途中，大批的平壤市民在街道两边还跟迎接是一样的啊，这个挥舞两国国旗，高喊友好的口号。然后到了机场，朝鲜再举行了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啊，检阅仪仗队，然后挥手告别，基本上就这样。然后专机飞行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回到北京。整个行程来看，会谈、欢迎宴会、文艺演出、友谊塔、党校啊，然后直述到机场送行啊。虽然是国事访问，但是时间非常紧凑，但是也不连滚带爬，好像还不错啊。整个安排还是挺好的，朝鲜这次安排的挺到位，整个的时间24小时，不错了啊。那么主题就围绕着两个，一个是中朝传统友谊，一个是政治传承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从外交礼仪上属于典型的 高规格短周期的访问。那习近平放下志愿军旗节，把朝鲜当作伙伴关系来对待，这是习近平这次访问朝鲜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变化。中朝关系过去是建立在抗美援朝的历史基础上，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政治支持，中国都习惯地把中朝关系理解成一种带有恩情色彩的特殊关系。朝鲜就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朝鲜对中国的战略需求要坚决服从。但是过去两年，这种结构发生了变化，乌克兰战争爆发，俄罗斯开始重建跟朝鲜的关系，双方通过共同防御条约、能源供应、粮食援助、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为金正恩提供了中国以外的第二个战略支点，所以对金正恩来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同时拥有两个大国的支持，结果就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开始被稀释了。那中国当他的影响力一被稀释，他就失去了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双方之间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就是因为他就不接受你的主导。那么朝鲜有了俄罗斯这个替代选项，他的战略自主性就明显的增强，加上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个大前提，所以朝鲜的战略自主性它不仅仅有大国支持，它自身也有能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如果继续维持过去的那种强调志愿军、强调历史恩情、强调所谓的鲜血凝成的友谊这种关系模式，实际上很难维持对朝鲜的影响力。而且今天的金正恩已经不是2019年的金正恩，所以中国就不得不调整对朝鲜的定位。所以习近平没有去志愿军陵园参谒这个中朝友谊塔，它反映出来就是双方关系的定位的改变。中国开始承认朝鲜已经不是那个只依赖中国的朝鲜，中朝关系正在从历史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从单向的依赖转向战略合作。你沿着这个思路，你就知道朝鲜核问题已经不是中朝之间的问题议题。在这次新华社发的通稿，从标题到结尾都没有出现三个字，无核化三个字。习近平2019年访问朝鲜，多次提到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还提到了朝美对话的问题，到现在无核化三个字提都不提。这个转变绝对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中朝关系翻篇了，习近平已经默认朝鲜的拥核地位。也就是说金正恩过去十年靠一己之力打出了一个新天地，很厉害啊，很厉害，这个70后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习近平外访的问题。去年习近平总再往前我们就不谈，因为再往前习近平出访的更多。去年中习近平总共外访了四次。第一次是4月14号到18号东南亚三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第二次是5月俄罗斯，出席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第三次就是去哈萨克的阿斯塔纳，出席中国和中亚峰会，这是第三次。第四次10月底10月初就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次主要是跟川普会谈，而且当时也是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今年第一次出访都到六月了，而且今年习近平到地方访视察也很少。第一次是去雄安100多公里吧，不到一个半小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吧。第一次去雄安。第二次是去上海。上海很奇怪，就是座谈会露个小脸就不见了，就没了。所以我怎么看都觉得习近平好像不大敢离开北京的意思。 就国内中国的高层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嘛？大家还记得吗？习近平上台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紧张，说有人暗杀他，非常紧张啊。所以后来习近平把他的这个安保措施大幅的提升，他每次出行有一万名武警跟着，就是在外围，当然是讲的是在外围啊，一万名武警进行外围，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但现在有，所以你能想象共产党高层总书记被人暗杀，你说这有暗杀威胁，你能想象吗？不可想象。那这次你看，现在好像从去年开始，习近平就不大敢，也不说不大敢，反正就感觉他就好像不大想出北京。他不是说不出访的问题，你感觉他连出北京都不大想的概念啊。这个高层权力斗争都到了这个地步嘛？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同步啊，所以有一些网友想看一些安静的看一些节目的，可以订我的 Patreon， 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美华，谢谢观点许成刚老师，关于抗美援朝一针见血，用中国老百姓子弟几百万条生命守住了世界上最恶臭的一个金家黑帮世袭王朝，存活至今，说得好，说得好，臭流氓，这就是臭流氓政权啊。情况，我三十七八岁被国企逆淘汰，到现在8年过去了，期间学习实践了修理水暖一些硬技能，这两年我的技能越发成熟，但是收入反而越来越少，应该是消费不足的社会大环境吧，只能艰难的挣扎，没有积蓄，没有未来。水暖，离开中国试试看，可能会好一点啊。观点，如果交养老和医保，即便是失业了，也只能转为灵活就业才允许交。你给他钱，他怎么都会允许的。你不禁试试看啊。当然，你要允许交，什么叫允许交？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啥。那么急于交社保吗？啊。即便在职也谈不上稳定可言，今天裁明天裁，是的，在职也不稳定。基本上我认为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很多地方要开始裁员了，就是体制内，因为有些盖不住了啊。那你现在超长期特别国债是有一笔钱给地方政府发工资的，但是那笔钱我估计会被挪用来干别的更紧要的事情，所以还是会有人发不出工资来啊。观点，老百姓太可怜了，领最低的薪水，缴最高的税，花最不自由的兑换，偷偷超印超发的货币，喝粪水，逃无可逃的科技毒食品，享天价医疗，总而言之，你的劳动价值一路打折，你一辈子所得也不够习近平吹一罐200万毛币的矮嘴茅台。OK， 观点，今天刷到一条菲律宾地震来临，人们趴在地上大叫的视频，弹幕和评论区清一色冷嘲热讽，各种恶毒仇恨的言论。同样身为人类，中国人真的是无知自大，让人瞠目结舌。中共对中国人的精神控制和刻意洗脑已经病入膏肓，真的是几代人也难以修复。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 并不完全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中国人的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经常讲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是其中一部分。这是其中一部分，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漠视。情况经济，当然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到了什么？中共对生命的漠视到了登峰造极，人神共愤的地步。中共。但是源头不完全是中共。情况经济情况很糟糕，一些底层的人在抖音上下跪求网友购买他们的产品，求买一单，这种视频很多，多数是一些没有经济来源的残疾人和病人，有些抱着孩子，有些跪在地上，每次刷到都不忍心看，购买一次之后几乎每天都能刷到更多，普通人根本无力负担，而且不知道是否是诈骗集团混在里面，这些人本该由政府来负责保障，中共真的是坏事做尽，中国人底层命如草芥，国家民存实亡。观点，现在也是拼命的压榨人民的血汗，农民工十几年工资不涨，压低人民收入，用人民的血汗廉价商品出口去换他们需要的美元，像70年代没有商品出口，就拼命的卖古董去换美元，卖文物，卖中国文物，中国文物卖了多少年？中国文物卖了40年，一直在卖，很便宜，几块钱啊。所以中共说啊，他要保护什么传统文化，那就是笑话，要么就破四旧，要么就是文革。要么就是卖掉啊。秦广家提问，一直很想问关于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我是今年才开始看王老师视频，每期不落，十分感谢。目前国内成都一环内的老破小6层想挂牌出售，因为感觉未来房价还是会持续下跌，人口越来越少，感觉以后会更难卖掉，想听老师的意见。我22年辞职去日本上语言学校，遗憾没有留下来，拿到人文签证，自己做错了选择，轻信了当地中国人，如今回到国内继续工作，也是看不到希望。你的问题是啥呢？你没有讲你的问题，忘记了。房地产尽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到底，还早着呢。房地产还没有到底，还早着呢。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出清，没有出清就不会见底，不会见底呢，就房价就还会持续下跌。当然，这个持续大下跌是个趋势，就整个房地产的趋势是下行，下行肯定是以10年为单位的下行趋势。但是各个城市的小宇宙又不一样啊，有些城市在一个小环境当中有涨有跌都很正常，大趋势是这样，我就只能说这么多，好吧？因为我也没有具体看，因为房地产跟其他的商品是不一样的，房地产我们叫非标商品，非标准化的商品，因为每一套房子都独特的。我就算同一个户型，楼上楼下都不一样，对吧？朝向不一样啊，然后坐这个坐数不一样，所以每个房地产的这个产品都不同，所以叫非标产品。非标产品它有它的独特性，它会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走势，这都正常，这就房地产的一个特点。但是有些人讲啊，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线城市没事啊，你们有问题都2、3线城市，当然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在一线城市。这个我可以澄清一下，有一句话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2线城市，他们的趋势都是一样的， 之前不是有阿拉斯艾宁就说啊，说我们上海房子不会跌的啊，上海房子不会跌，你看现在跌什么，跌啥样了，一样的。就是整个你想一下，这是一艘航空母舰，它在下沉，谁能拦得住，谁都拦不住。其实王老师，我的观点正确吗？很多时候我跟国内的人聊天，我都告诉他们，你们只是中国居民而已，看个自己身份证就知道，公安局办理居民户口登记而已，真正的中国公民在组织部有档案登记，他们才是真正享受居住、医疗、工作待遇的，不是？中国都没有，中国人都没有公民，为啥？公民是有公民权的呀，公民权，有公民权的人才叫公民，中国人没有公民权，为啥？你看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条约，中国都签了，中国都签署了，但是人大都没有批准，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加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啊。那也就是说，中共他并不承诺给中国人民他们的政治权利，那你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叫公民呢？所以你们的身份证都写的是居民身份证。至于说组织部有档案他们是中国公民，那是胡扯，那是胡扯啊！中共他们有权利也不意味着他是公民，为啥？因为他的权利扒掉以后他跟你一样，他的权利扒掉以后他跟你一样，都是一样的啊！我没有听说过什么组织部有档案是中国公民是有档案的，没这回事。我不知道你从哪听来的，这非常搞啊。观点，房价继续下掉是必然的，甚至以后会出现很多高层弃房，很多贷款买房的属于提前消费，经济持续不好导致无法还债的只会越来越多。买房不叫提前消费了，买房是住，自己住那不叫提前消费啊。现在已经很多出现了法拍房，还有很多鼓吹停止物业，多半是压力过大的原因。以后电梯坏了，很多用户没有能力支付维护，结果就是电梯无法运行，结合按揭贷款、物业费用、电梯维护等，会诞生很多高层楼房被废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蛮多，房屋质量是回事啊，这个豆腐渣工程是回事，因为中间监管的腐败啊，中国的腐败无孔不入，所以每件事情都会腐败。你要记住，当权力开始腐败的时候，当政府的权力开始腐败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地方不腐败的，你记住这一条。这叫上行下效啊！那每个地方腐败，包括你盖的房子也会腐败，盖的房子腐败的结果就是房屋质量会有问题。所以实际上中国的高层建筑是有风险的。这个网友说的什么电梯的问题、维护的问题，你现在可以去看一下，看一下什么房子呢？现在最可怕的房子就是当年房改的房子，就是单位自建房，单位自建宿舍，然后卖给了员工的那些房子，那是最可怕的，那跟贫民窟差不多，那一塌糊涂。情况，重庆虐狗事件说明，上周四重庆北站一个小区居民说自己的狗狗被领养之后，领养人回来把狗妈妈打死了，狗友们当天去讨回两只狗仔，报警的同时摇了几十个人一起去现场，但是直到第二天凌晨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说法。隔天虐狗者和志愿者在派出所协商，他竟然说他出3万块钱才把两只狗放给你，警方依然没有任何动作。直到周日，另外一个受害者去虐狗者居住的楼顶以死要挟，警察才终于破门救出了他的狗狗。 第二，两只小动物已经断尾断牙，被折磨得生死难料。这是唯一一只从魔爪中救出来的狗狗。做手术的直播现场引起更多狗友的声援，从周日晚上到周一凌晨，被激怒的志愿者都在现场讨要说法。人们源源不断地赶过去，周一凌晨一点，现场已经全是特警。然后就是维稳者最熟悉的领域，周二中午开始抓人打人，一个黑皮一巴掌打出山城重庆。今晚的现场比白天还火爆，已经去了信号屏蔽车，最新的消息又是打人。中国社会经常出现虐待猫虐待狗，打死猫打死狗的，中国有很多。这是我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漠视生命，其实本质就是漠视生命。当然虐待的话呢，意味着什么？虐待意味着心理变态，漠视生命加心理变态，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中国的警察他想管吗？他不想管，他也漠视生命，它是漠视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情况有博主拍短视频，只是朗诵中共国宪法就被封号了。在中共国，只要你把中共黑帮他们自己的原话复述一遍，那就是敏感内容。对的，你把毛泽东选集来念一下，那基本上也是要敏感内容了。好吧，还有吗？再来。没有，那我们还有 OK。整个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儒家奴化之下，早就没有能够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知识分子思想与行动空间，所有读书人都依附在政府的恩惠下过日子，这就造成了中国底层人想要靠知识分子或官员的良心去改革登难如登天。OK， 好，写得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